大家好，我是毛豆芬营养师，欢迎来到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聊跟广大女性都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乳癌跟肥胖。那这两个疾病呢，其实都是女生最不想遇到的嘛，因为对我们的外表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只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影响心理的健康。但是听说这两个好像有关系耶，所以呢，我觉得当然希望我们可以一次就把它解决，都不要发生。那癌症治疗这个话题呢，非常的专业，所以呢，我们就要邀请这个专家来帮我们解惑。那今天很荣幸的就是欢迎乳癌治疗的权威专家，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外科部长洪敬生部长，欢迎部长。
Hello， 大家好，我是洪敬生。
那今天这集呢，真的是大家敲碗了很久，就是其实我自己身边也有不少就是亲友有罹患乳癌，对，那所以想要直接的破题来请教部长，就是说，因为台湾人的肥胖率也是榜上有名嘛，那刚刚也就是听了部长我们在蕊的时候，部长也有说，好像台湾就是年轻乳癌的女性好像也比国外高很多，那所以我们就很关心说，乳癌的发生是不是跟肥胖真的很有相关？
的确，乳癌的发生率是跟肥胖有一些相关。那过去也有研究，就是做这方面的一个相关性。那研究的话是说，像BMI 如果大于25以上的话，那它的乳癌的风险大概就会增加17%。那如果说更高的话，就是 BMI 大于30或甚至35以上的话，那乳癌的风险甚至会增加60-70%。所以其实乳癌的确跟这个肥胖是有相关 的
、哇塞，60-70%，真的超级高。那所以就是这个看起来可能是像脂肪细胞好像就是会影响这些荷尔蒙的平衡。对，那像我们在肥胖的部分，我们知道说脂肪细胞会影响像胰岛素阻抗啊、瘦素阻抗啊，那是不是它对像乳癌相关的这个雌激素其实也有影响？
对，其实脂肪细胞的话，就是说在女性的荷尔蒙主要都是由卵巢来制造的嘛，
对，
那但是停经以后的话，它其实是制造的过程是会从肾上腺那边分泌一些，女性的一个患者的话，你的脂肪比较多的话，那尤其是停经后的，那就有可能会经由这样的状况，然后会经由这样的一个机制，就会造成雌激素的一个增加。所以这大概是其中一个，就是如果比较肥胖的话，那它有可能这个雌激素就会比较高，
就比较高。
对，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机制，就是也有可能会影响，其实就是说这个脂肪的细胞它也有可能像刚刚讲的会有这种胰岛素的阻抗，或是这个什么瘦素的阻抗。那我们知道说胰岛素的这个阻抗就有可能造成你的这个血糖有可能会比较高，
嗯，
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什么癌细胞，就是癌症的病人可能比较不能吃糖，血糖过高会有可能会造成癌症的容易发生。
对，
所以像就是脂肪的细胞比较多的话，就有可能造成的血糖是相对来讲容易比较高的，那其实是的确有可能这个癌症像乳癌的发生的确有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
了解，所以说停经后的妇女她可能就是脂肪细胞会去转化这个雌激素，让你雌激素升高，是，但是我们就算还没停经的人，你可能脂肪细胞太多，或是你吃比较多的糖去影响你的肥胖胰岛素，其实也会相对的增加这个乳癌发生。
是是是，
所以不管怎样脂肪细胞都影响很大。
是是是，
好，那所以现在就是有很多研究就发现说，肠道菌跟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那就是在您的研究和经验当中，就是这个肠道菌，就算肠子跟那个乳房好像隔得很远，那他们是不是有关系，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生活方式或是食物让他们两个有关系？
的确这是很热门的议题啦，就是说算是很新的一个议题，因为肠道菌之前我们都觉得说，这肠子跟乳房怎么会有相关，这两个隔这么远，想说这是讲说肠道菌跟乳癌是不是这是不是鬼扯，就后来发现说的确这是有点相关，也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其实如果比较有一些跟荷尔蒙相关的，可能就会被身体吸收，那相对来讲就会影响你身体里面的这个女性荷尔蒙，那有可能相对来讲会影响乳癌的一些的发生。但是肠道菌呢，可能就会增加这些你摄取进去的这些食物，然后让它转化成可能更多是跟荷尔蒙相关或者是荷尔蒙的前驱物，所以这个时候吸收到你体内的时候，相对来讲就会提高你身体里面的一些的荷尔蒙，那有可能就会造成你这个乳癌的发生的几率就可能会比较高一些。那另外其实像这种肠道菌也有更新的一些研究啦，其实它提到的就不是这个女性荷尔蒙的方面， 他提到就是说这个肠道前驱物有可能在你吸收进去的这些东西，或许是跟身体一些比较有害的一些的物质的时候，那它有可能进到身体里面，或许就会造成身体里面的有害的物质、有毒物质会增加。那相对来说，你的一些乳腺的细胞可能就会造成突变的几率，异常的几率就会增加。那这个时候就也有可能会造成乳癌的发生的几率会提高。
所以还真的是有点关系耶，就是可能它会去增加这个荷尔蒙的前驱物，所以就会变制造更多的荷尔蒙，或是毒素会去影响乳腺细胞的癌变这样子。
是是是。
OK， 好，所以保护肠道就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发生。
对对对。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之前我也在北医的癌症中心当过一阵子的营养师，对，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也接触到不少的乳癌的病友，那就是有注意到说，他们好像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好像体重也会慢慢的增加。对，那所以想请教部长说，那乳癌的治疗本身是不是就会影响体重？
对，其实在乳癌治疗过程当中，一个是在化疗的过程当中常常体重就会增加，那我觉得这个话跟像是化疗有可能它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那所以它会造成组织的一些类似像发炎的反应，那发炎反应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有可能在化疗在这乳癌的治疗有可能体重会增加的一个原因、
OK。
那另外一个也有可能会增加的一个时间点反而是在这个化疗之后，那因为有蛮多病人可能都是也要接受荷尔蒙治疗，
对，
那荷尔蒙治疗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停经，那停经了以后就会造成身体的代谢会减缓，所以相对来讲这个时候体重就会上升，所以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跟后面的这个像是荷尔蒙的治疗造成停经会是有相关的，这个时候通常体重也会上升，
就会开始上升。所以等于在治疗过程中就像我们怀孕一样，我们还是有一个体重上升的上限，对，在五公斤以内。
是是是，对对对，
五公斤以内可能就是因为治疗本身造成的水肿，所以那可能比较是组织的含水水量去增加，
是是，
好，所以超过五公斤就不能怪医生，自己的问题这样子。
是，
好，所以那在治疗的期间，我们就也不建议减重，但是在可能开始荷尔蒙治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可以来做减重、体重的控制。
是，的确像有的人在治疗化疗期间他就想说，哇，这体重增加，那我要不要现在赶快来控制体重啊减重，但是坦白讲我觉得这个时候比较难啊，因为一方面当然就是刚刚提到它可能是组织的水肿的关系，所以不论你再怎么减它可能也很难减下来，那再来就是说你要减重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我们希望你好好的把这个治疗化疗然后能够做完，所以如果你是要借由什么饮食的控制还是什么运动，其实有时候真的有点困难，大部分这个时候在打化疗病人都已经觉得很累了，所以你说如果还要运动，有时候叫他们这个时候做是有点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个化疗之后，像是刚刚讲的可能因为停经这个时候，然后这个期间要来做减重的话，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那当然可以借由什么饮食啦或者说是运动啦，尤其运动当然是我们特别是强调的，因为运动真的是可以除了体重控制以外，其实对于乳癌的控制也是有帮忙的。
OK， 好，所以等于在治疗的期间我们大概就是注意不要补过头就好，但也不太适合去做什么样减重的方式，对，但是在开始荷尔蒙治疗的时候就要开始好好的回归一个健康的饮食运动的生活习惯，这样去控制。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我想要自肥一下，自己想要趁机就是请教部长，就是因为我有个亲戚他是乳癌的第二 B 期，然后他也接受完手术，然后化疗放疗都做完了，对，但是在结束治疗这一年当中，因为的一些症状然后去就医，结果医生说他有自体免疫的疾病，那所以就想请教部长说，在您的临床经验里面是不是这个化疗结束之后化疗对身体的影响有可能真的会增加这个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
我觉得乳癌造成这种自体免疫的疾病其实是有可能的，那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说大概有两个可能的一个原因啦，一个大概就是说我们化疗的时候其实会去破坏这些癌细胞以外，同时也有可能去破坏掉我们一些正常的细胞，那破坏这些正常的细胞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你细胞里面的一些的就是抗原一些的物质被释放出来，那同时因为在化疗当中可能也会打乱你的这个免疫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造成你的免疫系统发现说，哎，怎么有一些可能本来比较不认识的这些的东西跑出来了，所以他就会误认说，哎，这个会不会是外来的不好的东西，所以就有可能产生自体免疫的一个状况，然后来去攻击你本身细胞里面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大概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其实有可能有的人他的这个自体免疫的问题或许本来就有一点点，也就是说我们自体免疫其实并不是全有全无啦，所以你可能只是很轻微的一个自体免疫，那平常在你的免疫系统是完整的时候，其实这个的状况并不会很严重，可能只是很轻微的一点点小症状，可是刚刚讲到的在化疗的时候会造成你的免疫可能整个被打乱了，打乱以后就会变成说你本来的这个小小的这个自体免疫的就会被放大，所以你整个免疫系统乱掉的时候它可能就开始作怪了，那这个的话有可能说或许在化疗结束之后你的免疫系统慢慢修复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或许有可能这一种是或许它会慢慢会被修复的，所以有可能之后是慢慢慢慢会比较改善会比较好的，
所以就等于是说也许你的体质本来就有一点只是很轻微你自己没有发现，
是
对，但这种有机会就是在化疗整个治疗结束之后慢慢的有机会它可以恢复它原来免疫系统的平衡，
是
好，这样我回去告诉他应该会比较有信心OK 好，那这个提到癌症呢，好，最好的治疗我们都知道就像疾病一样是预防哈。那我们知道现在国健署有推动这个四癌筛检，就是年龄在45岁的女生可以去做乳房的筛检，对，那但是乳癌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想要请教部长就是说，除了年龄之外还有哪一些症状可能是高风险的需要注意，那如果像是没有符合就是乳癌筛检的年龄，那自己可以怎么观察或是早期发现？
其实刚刚讲的这个说预防这个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也就是说乳癌它有时候比较讨厌的是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预防，因为我们讲的预防是说像假设是肝癌的话它可能跟 B 型肝炎有关，
对，
所以我可能打 B 型肝炎的疫苗就可以预防说癌症的发生，
对，
可是乳癌是一个多因子的疾病，所以乳癌其实它很难去预防，那我们能够做的通常只能说是不是尽量早期发现，在它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然后来去早期的治疗，所以其实乳癌的话大概就是比较强调的是你要定期的一个筛检，然后要看能不能尽早去发现，
是
那刚刚另外一个提到就是说年轻化这个可能也要稍微做一点点修正也就是说的确我们这几年发现年轻的女性的乳癌的患者的确有明显的增加，那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年轻化趋势我们说可能这句话不完全对，因为我们的人口整个是老年化，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是年轻的乳癌患者增加，可是我们老年的乳癌患者也增加，而且老年化了以后呢，老年的这一个族群的乳癌患者呢增加似乎更多，所以就变成说年轻族群的虽然增加可是它的比例上没有明显的提高，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讲的是的确我们年轻的乳癌的患者比起欧美来讲是高很多，所以这些年轻的乳癌的患者呢这几年的人数是有增加，而且是明显比国外是高很多的，所以的确是我们要比较要注意的，所以现在政府在推这个乳癌的筛检，我们大概就会建议说就定期要做筛检，那什么是比较高风险的呢？真正我们讲高风险的其实是家族里面有人是乳癌患者的，那家族里面不是说什么姑姑啊阿姨那些也都算，他是直系血亲二等亲以内，那这种的话我们会算是高风险的乳癌患者，
就是像妈妈然后阿嬷
外婆
这种，
对，就是直系的才会比较算，
才就影响是比较大，
对，影响是比较大的，
好，
通常我们会说有一位的话有一位直系的风险就是2到5倍，有两位的话就是5到9倍， 哦，所以其实如果直系的里面有的话，就是高风
险，
对对对。
所以如果就算你年纪还没有到，但是如果你的直系二等亲里面就是有一位甚至两位多位以上的话，
是是，
所以就可能要可以提早自己做筛检。
对对对，现在的话是说如果有一位的话，政府也有，就是40岁以后就是2年一次的乳房试而已。那如果当然如果有两位以上，甚至我们就会建议你可能要更早开始要定期做检查。
那所以一位的话是每2年要做一次，那如果是两位以上的会建议频率？
它的摄影我们还是2年做一次，但是它的频率我可能就会建议甚至是半年，看是不是就要来做一次超音波。
哦，做超音波，
因为摄影还是有一点点辐射线啦，所以超音波的话是比较没有辐射线，所以它可能半年做一次我觉得都还 OK。
好，哇，那部长这样讲让我想到像之前那个安杰一样，主力他也是因为这样，他是高风险群，
是，
所以他就选择先做切除的动作，
对
去预防它发生，
对对对对对。
哦，了解。好，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分享给我身边的人。对，所以只要挂部长的门诊就可以安排筛检了吗？
筛检的话其实是走那个癌症筛检，就是各家医院都会有那种癌症筛检柜台，它是免费的，所以那个就是走那边，真正有问题呢再来找我。
部长现在有限号，因为每天都看到没办法好好吃饭休息，对，所以如果要来挂部长门诊要趁早。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部长在百忙之中就是抽空来上我们的节目，而且他等一下要去开刀了。对，就非常感谢他。好，那让我们对就是肥胖跟乳癌真的有更深然后更多不同的认识。那刚刚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很想要继续请教部长，但他等一下去开刀了，所以我们下次要再把他找回来再好好的问一番。
好，没问题，
这样子
没问题。
好，那按照惯例呢，要请部长帮我们整理三个重点。
其实会想要提到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跟这个乳癌，刚讲的其实乳癌没有办法真正的预防啦，所以我们强调的大概就是乳癌要做定期的一个筛检。那定期的筛检的话，定期的检查啦，那因为如果说它没有办法预防的话，那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早期的发现然后早期的一个治疗。所以第一个大概就是请大家定期去做这种乳房方面的一个检查。那第二个话其实就是今天的这些的主题比较相关，就是说乳癌的这个预防或者说乳癌的这个治疗，其实我们后面强调的大概除了那些什么固定要给的那些什么化疗什么那些治疗以外，其实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那像是运动或者饮食，那就是足够的运动，就是适度的一些运动，然后还有这个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其实也可以在减少乳癌的发生，或者说减少乳癌的，如果已经得到乳癌的患者，那可以减少它的复发。那第三个的话这一次其实并没有提到啦，但是我想要趁这个时候来讲一下。那就是说乳癌的治疗呢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很好了，所以如果真的是有得到这个不幸得到乳癌啦，那其实现在的治疗方法都也很先进，所以并不像以前什么化疗那些可能真的会弄到很不舒服或很累，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遇到的话也不用担心，那可以好好去面对。那其实现在治疗效果都很好，而且副作用其实也都并没有很大。
OK， 哇，那这真的是一大福，因为我们其实虽然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做很多的方法去预防，那我们就是提早发现提早治疗，那然后治疗也不用担心像以前听到化疗就觉得哇一定会就吐个半死啊，对，然后头发掉光或什么很多副作用，那因为现在药物的进步让这个治疗就是变得是一个比较和缓没有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好，那就是所以大家要记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然后要多运动，
控制体重，
没错，减重。
对对对。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部长的总结。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下次我们会再邀请部长来跟我们分享。好，那请大家就是帮忙留言5颗星支持我们制作更多优质的节目。好，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